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空军部长弗朗克·肯德尔星期四3月23号在新加坡表示，美国并未看到中国入侵台湾的立即威胁，但是已经做好准备协防台湾。肯德尔是在新加坡出席一场防务技术会议的时间作出上述表示的。我肯定没有看到任何立即的威胁，但愿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路透社引述肯德尔的话说，任何人考虑发动一场令到美国卷入的侵略行动，都是犯下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北京始终主张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亦都要实现两岸统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崛起和军事能力的扩张，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恐吓亦都日益加剧。去年8月初在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风控与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导弹还飞越了台北的上空。美国否认中国星期四声称的中国军队赶走了进入中国领海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的讲法。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说，美国米利厄斯号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周边水域，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否认中国的声明，说这艘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航行，未有被驱逐。第七舰队的一份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这个地区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星期三3月22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未有准备在美韩军事演习期间进行核试验，但美国仍然对此保持警戒。美国官员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不断提出警告，北韩可能会重启自2017年以来停摆的核试验，此举被美国、南韩和日本视为严重挑衅。2022年5月拜登总统出访亚洲前，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内的官员就对这种可能性发出警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金正恩的决策，我们观察了很多的事件和面向，显然很多迹象和警示并不一致。贝利尔在国防情报局总局对记者是这样说的。贝利尔说，金正恩本来可以选择在美韩自由互盾联合军演期间进行核试验，但看来他并不会这样做。为期11日的联合军演已经在星期四落幕。贝利尔认为，金正恩仍然会为核试验选定时间地点，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北韩长期以来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多年来安理会加强了针对北韩的制裁，切断对这些项目的资助。然而由15名成员所组成的安理会近年来在如何应对北韩问题上出现分歧，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在北韩上一次核试验后都支持加强制裁，但在2022年5月他们否决了以美国为首推动联合国针对北韩实施更多制裁的提议。全美国拥有1亿5000万用户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正在加紧展开公关活动，抵御拜登政府实施禁令的可能性。星期三3月22号，几十名 TikTok 内容创作者来到美国国会山声援该平台，其中一些人拥有几百万粉丝。一日之后，国会议员就将用户数据可能落入中国政府的手的疑虑质询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周受资于美国东岸时间23号上午10点钟前赴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作证，他计划话给国会听， TikTok 虽然是由中国企业家创立，但致力于用户安全、数据保护，该平台不会受到中国政府控制。周受资仲将会回复外界担忧平台影响年轻用户群的相关问题。 TikTok 的问题核心是，根据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只要中国政府认定涉及国家安全，该法就能够迫使中国公司向政府提供数据。仲有人担心北京可能会试图通过该平台传播亲中言论或者错误信息。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在首次正式访问渥太华时，有很多关键问题需要同 他的加拿大同行討論，其中包括了國家安全問題、氣候變化、貿易、移民、烏克蘭衝突和海地動亂。拜登星期四3月23日動身前往加拿大首都進行一次過夜的訪問，他將於星期五會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並在加拿大議會發表講話。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傳播協調員約翰·科比說，在加拿大期間，拜登將會討論採取具體措施增加國防開支、推動全球清潔能源競賽以及建設繁榮和包容性的經濟等議題。分析人士說，這些問題的嚴重性突顯了華盛頓和渥太華之間密切關係的重要性，兩國共享世界上最長和不設防的陸地邊界，以及兩國關係的不平衡程度。這種關係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和尊重。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員、前美國駐阿富汗、阿根廷和墨西哥大使厄爾安東尼·韋恩說，拜登的四年任期已經過了一半，而現在才作為總統第一次訪問渥太華，在加拿大這個作為頭版新聞已經持續了好幾個禮拜。
加拿大傳媒環球新聞報導，加籍華裔國會議員董含鵬曾經私下向中國建議暫緩釋放兩名遭北京關押的加拿大公民，他在星期三駁斥相關報導內容，並含淚宣布退出總理杜魯多所領導的自由黨，避免為該黨帶來麻煩。環球新聞星期三援引不具名的國安人士報導，董含鵬在2021年2月向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韓濤建議，如果北京釋放兩名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法，反對黨保守黨將會因此受益。另一方面，北京亦都需要在兩人的案件上釋出一些看似是取得進展的信號，不要被執政黨持續被國民批評。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應美國司法部門要求逮捕在溫哥華轉機的中國公司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萬萬洲。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美国空军将领评论说，美国要阻遏战争，但是中国就很难克服对台湾的痴迷。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海底电缆成为中共灰色入侵的新战场，台湾怎样去守住信息生命战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举行最新的调查发现，大多数英国人担心北京的影响力，过半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英国更新国防外交策略文件之后，据一个当地的调查显示，英国人相当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亦认为中国危害世界和平，但同时又很难避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英国人都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超过半数就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 構成重大風險。英國每日郵報網上版委託民意調查公司 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 研究英國人對中國的睇法，那份報章沒有公布調查了多少人。調查是在英國發布最新的綜合評估之後進行，這份文件提到中國對英國和全球秩序構成劃時代挑戰。根據這項調查，8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擔心北京越來越強的影響力，這個包括表示非常擔心的28%的受訪者，表示相當擔心的35%，以及有些擔心的21%。不足1/5的受訪者說他們沒有擔心，5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穩定構成重大風險，只有17%的受訪者說他們不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穩定構成重大風險。被問到對新版綜合評估的看法，只有26%的受訪者支持政府對待中國的方向，而14%的受訪者反對，1/3的受訪者表示不支持亦都不反對，其余的1/4就說他們不清楚。接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買東西之前通常不會考慮那個貨品是不是在中國生產，38%的受訪者就表示他們通常會考慮這一點，2/3的受訪者表示一般人很難避免購買中國製產品。英國政府近來嘗試降低中國在英國的影響力，包括去年年底將一家中國國企逐出當地的塞茲維爾斯核電廠建設項目。上星期英國跟隨多國步伐，以安全理由限制公務裝置使用 TikTok。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海底电缆成为中共灰色入侵的新战场，台湾怎样守得住信息生命线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日从台湾的马祖断网事件到南中国海的电缆建设出现延迟，中国就干扰亚洲海域的海底电缆动作不断，不少专家就警告中国将灰色地带的战术扩展到海底，并且将它常态化，连接台湾和外界的14条海底电缆容易成为中国封锁台湾或者入侵之前的攻击目标。台湾应该联合盟友制定应急计划，明确意外伤害电缆的后果和责任，并且考虑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传媒报道，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副主委翁柏宗15号表示，过去电讯管理法只罚破坏岸上的设施，将修法将破坏海底电缆亦都纳入处罚的范围，并加重刑责。该委员会2月16号曾经证实，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海底电缆在2月2号和8号分别被中方的渔船和货船切断，目前未有证据去证明这个是北京的蓄意行为，但是台湾电信营运商中华电信的数据显示，马祖海底电缆过去5年被损坏超过20次，但这个是首度有两根电缆在短短6日之内相继受损。英国传媒《金融时报》3月14号报道，预计行经南中国海、连接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由于中国的反对而被推迟了1年多。这条海缆由中国移动、中华电信和 Meta 等公司共同拥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切断对手的电缆是历史悠久的战时战略，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就切断了德意志帝国的电报电缆，中国可能是将灰色地带战术延伸到去台湾的海底电缆。我们可能正在进入海底基础设施的黑暗时期，我们在冷战期间四处搜查苏联的电缆，就好像俄罗斯最近所做的不溪管道的破坏，似乎开创了将干扰海床基础设施作为灰色地带行动工具的先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到灰色地带活动，他们潜入水下向台湾施压，并使到台湾与世界隔绝，那就不足为奇了。现代海底电缆利用干纤的技术，使用绝缘材料包裹导线并铺设在海底，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电信或电力传输。目前有超过 97% 的全球通讯仍然是通过海底深处的电缆去传输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韩力3月11号发文指出，解放军在封锁台湾时最初的导弹和空袭将会包括远程通讯设施，例如卫星地面站和海底电缆登陆点，还有使用反太空技术攻击通讯卫星，后续的打击将会针对台湾的移动和备用通讯设备。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学者卜大连和海根13号亦都投书给国会山报 The Hill 去表示，北京当局可能从海空去封锁台湾，切断台湾和世界联系所需要的海底电缆。台湾毕竟是一个岛屿，没办法全然自给自足，如果中国切断联络管道，从海空阻绝军民补给，台湾最终可能不得不投降了。上个月的断缆事件令到很多马祖居民没办法使用互联网，当地经济支柱都受到冲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灰色地带战术的资深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卢曾经推测，这个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有针对性的骚扰，或者是切断对外网络的演练。布卢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年来，中国渔船和其他商船一直在破坏连接台湾和马祖的电缆，次数不成比例咁高。台湾面临的挑战，这个是不是军事攻击？中国可以说那个是商船，并没有故意伤害或者切断电缆，台湾也没办法证明这个是故意的，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台湾也很难保护那些电缆，不可能让海军每日24小时都守在电缆那里来确保它的安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网络安全专家王基晶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侵略情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潜艇或者无人水下航行器 UUV 来定位和切断海底电缆，发动网络攻击，导致数据流中断或者拦截敏感信息，以及使用产生电磁脉冲的设备来破坏海底电缆与之相连的基础设施。王基晶说，去年台湾就有两条海底电缆同时被切断，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台马海底电缆近年已经发生过11次故障，由于台湾海峡水浅，渔船更加容易损坏海底电缆。过去曾经有中国渔船抽沙船进行干扰，他说由于国际资金有限，紧急修复预计最快会在4月20号抵达，预计耗资新台币1000万到2000万元，约合225万至450万人民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去年8月份发表的报告显示，台湾的海缆登陆站点位于新北市、头城、枋山地区，如果两岸真的开战的话，海底电缆登陆站就是中国的战略利益点之一，但他们受到的保护不足，很容易遭到攻击。报告作者之一莫卡特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一枚导弹就摧毁一个登陆站，就能够一劳永逸地破坏所有连接到它的电缆的连通性。重建登陆站即使在和平时期都需要几年。此外，很多中国渔船在台湾海域盗采海沙的时候， 会关闭应答器，故意或者是意外地错过海底电缆发射的警告信号。这个就类似于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的战术了。没有证据去表明上个月中国的行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但未来中国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尝试到处去切断海底电缆，使到它成为日常的生活常态。想想香港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面是怎样落入中共控制，就是因为这种侵略逐渐常态化，北京得以一点一点地剥夺香港人的自由，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通常更加有效。我可以看到中国在电缆方面采取的相同策略。他说，霍尔姆斯指出，台湾的海底电缆和其他地区的一样那么脆弱，安装某种预警系统在技术上或许可行，但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挑战很大。电缆或管道实际上是一条长线，防御者需要捍卫这些点中的每一个点来保持线路完好无损，而攻击者只需要在一个点上破坏线路，就能够使到电缆或管道失效。如果你想监控或者保护这个基础设施，你正在谈论一个有住巨额费用的庞大项目，这种价格和机会成本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沉重的，更加不用说一个只有2400万人居住的小岛。他说，进攻便宜防守贵，在海面上保卫海上航线比在深处更加容易。无论以哪一种的标准来衡量，海底电缆都是一种棘手的媒介。霍尔姆斯认为，最近发生的一切都符合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的海洋主张，可以追溯到去夺取美济礁，还有声称在南中国海和对台湾都拥有主权，自作主张制定规则。在水面上，中国就将渔船、海警和快艇作为它的灰色地带战略的首选工具，使用非军事航运符合这种模式。好处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水下的活动进行推诿，比在水面上欺负菲律宾或者越南渔民要容易得多。中国得以欺负和孤立邻国，同时表面上看来只是在维护主权领土，从而巩固它的海洋主张。不单止于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中国控制海底电缆的努力已经延伸到太平洋岛在非洲等战略要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海勒十号在外交政策中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是可能会影响电缆的网络行动的两个最大赞助商，两国之间的军事协同亦都越发紧密。海底电缆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安稳时代似乎曳然而止。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助理教授阿什罗希特在《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海底电缆》一文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颠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海底电缆的游戏规则，那就意味着有关海底电缆的安全、竞争和支配地位的问题被故意纳入北京颁布的政策中。中兴通讯等主要中国国企进入海底电缆网络安装和营运领域，加上过去十年地缘政治竞争的普遍加剧，为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竞争对手敲响警钟。这个同由华为等中国公司主导的 5G 网络的混战有些相似，一些电缆公司似乎确实悬挂国旗，致力于加强本国的安全和全球知名度。他写道，3月9号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戴维帕鲁埃洛向该国州长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写信表示，中国希望拥有该国的海洋资源，例如深海采矿、控制光纤电缆和其他电信基础设施，来到阅读该国人民的电子邮件并收听电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系研究员阿曼达·沃森对美国之音说，帕鲁埃洛的言论可能就意味着外界对中国干预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招标过程的质疑是正确的。2021年三项标书全部宣告无效，之后呢，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政府就宣布将会出资修建一条类似路线的电缆，但早期进程的停滞已经耽误了基里巴斯、鲁鲁和科斯雷人民使用互联网情况的改善。可能的确并没有一个投标符合标准，但亦都有怀疑是中国出价太过低廉，决策者犹豫不决， 因此整个过程都停滞咗啦。玉森认为，由中国控制太平洋岛国嘅海底电缆将系一种唔理想嘅局面。我坚定地认为，太平洋岛国政府同埋人民应该能够控制翻佢哋所依赖嘅基础设施，可能有好多私人拥有或者营运嘅电缆，但政府应该根据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监管，例如通过实施最高数据价格嚟到允许可以负担嘅互联网访问。王基正建议，台湾、美国同亚洲盟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保护海底电缆同埋水下优势，包括与区域合作伙伴联合巡逻同埋或者系成立任务组，共享情报同协调打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电缆、装嵌、深埋同埋有利电缆。在有关海底电缆保护标准和协议的外交活动中，强调全球通讯基础设施对贸易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建立法律和政策框架，明确解释意外或者故意破坏水下电缆的后果，并与国际组织合作建立问责制度。霍尔姆斯认为，最好的反击就是威胁。如果話保衛海底基礎設施確實不切實際，咁樣對任何人嚟講都係一樣噶。中國同俄羅斯與外界嘅海底聯繫同其他國家一樣咁脆弱，北京同莫斯科必須知道呢一點。隨住灰色地帶嘅競爭潛入水下，我哋或許正喺度走向另一種互相保證毀滅嘅形式。如前所述，我哋正喺度進入一個黑暗嘅時代。佢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在刚过的星期一在一个线上讨论会上说，如果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规模不会好像美国人已经习惯的中东冲突，而是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的伤亡人数。因此美国的整体目标是要阻压战争，这个亦应该是中国的目标。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但是中国呢却难以克服对台湾的痴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一场网上的讨论中，针对一旦太平洋发生高端战争，美军是否对战争可能引发的耗损做好准备的问题时表示，军方的确在作战和备战计划中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它的规模不会像美国已经习惯在中东发生的冲突一样，而是会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祖父母那一辈所经历过的大规模死伤，因此阻压战争应该是所有人的目标。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真的想要这场战争发生？不是的，我不认为中国真的想要这场战争，他们也都这样讲过，当然台湾不会想要这场战争，所以最终我们的整体目标就是要阻压。威尔斯巴克说，美国的整体目标是要阻压战争，因此军方内部经常在这里谈论的就是如何在现代人未曾经历过的战争及耗损中执行并完成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执行任务。当我们有这种耗损率的时候，是的，我们的确会谈论它。我要讲的是，再一次阻压是目标，而且它也都应该是中国的目标，但是他们却难以克服他们对台湾的痴迷。米切尔研究所所长、已经退役的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大卫德普图拉中将在同威尔斯巴克的对话中亦都深表认同的，因为他有幸获邀参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去年针对台海冲突举行的一系列飞机密模拟的战争，他的结论可以被公开讨论，而大家得到的结论亦都相当一致。参与这种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是输家，或让我用这种方式来讲，所有人都将会承受重大损失，哪怕是中国，哪怕是台湾，定是日本，定是其他的民国，这个亦都是美国。所以正如你所说的，我们必须想出 創造性的方式來到從一開始就阻壓它的發生，因為這個不是一幅美麗的圖像。德普圖拉問威爾斯巴克，中國可能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得到什麼樣的教訓呢？威爾斯巴克說，首先他希望中國特別注意的就是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之前所發動的信息戰是無效的，俄羅斯在發動戰爭之前先製造一些敘事將侵略合理化，但國際社會一啲都不買帳，所以俄羅斯編造的謊言並沒有發生作用，而家中國在做的亦都一樣不會有效。我們已經開始見到中國亦都在台灣議題上做一些類似的事情，好像是美國試圖創造一個亞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者是台灣試圖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或獨立國家，正在談論這些的人就是中國，不是我們亦都不是地區的其他國家，而是中國。其次，威爾斯巴克說他希望中國注意到的就是在歐洲的衝突發生之後，全世界共同制裁俄羅斯，那些經濟措施令到俄羅斯付出代價，而最後國際社會亦都聯合起來支持烏克蘭，甚至提供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因此如果中國攻擊他們的鄰居，我認為中國亦都應該預期會有類似的反應。最後威爾斯巴克說，俄烏戰爭至今已經超過一年，但俄羅斯卻仍然沒有辦法取得空中的優勢，這個使到他們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在這場衝突中已經有超過100,000名俄羅斯人喪生。因此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他希望中國和他的軍隊能夠想到的就是俄羅斯原先可以相對輕鬆從陸地跨越邊境完成的行動，但卻造成如此大量生命的犧牲，中國亦都應該想到攻打台灣必須付出的人道代價。中國有著所有軍事行動中最困難的，這個就是兩棲登陸，而且還要克服超過100里的海洋，然後他亦都面對一個好像烏克蘭一樣會戰鬥的對手。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決心保衛自己的國家，在我和我的台灣對口討論中，他們告訴我們聽會有類似的決心。對於美國軍方從俄烏戰爭學到的教訓，威爾斯巴克說，一就是取得空中優勢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怎樣在受到攻擊的情況之下進行對前線的補給，這些都是俄羅斯軍方至今仍然要面對的困境，他們亦都為此付出極大代價，所以他經常和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麥克爾米利漢上將討論如何加強補給能力，在遭到攻擊的時候執行補給任務的問題。威爾斯巴克強調，太平洋空軍最大的步調威脅仍然是中國，美國國防部正通過一體化威脅的做法確保印太地區自由開放，這種威脅不單止涉及到美國自身的全政府一體化，例如聯邦調查局對來自中國的網絡襲擊、竊取美國技術的調查、財政部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它亦都涉及到美國盟友及夥伴的協作，將盟友及夥伴加入來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作為我們策略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因為中國最想要的只是有美國和中國而已，但事實上中國面對的是美國和我們的盟友與夥伴，因為大多數國家幾乎印太地區所有國家還有很多歐洲國家都一樣，都想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他們有興趣和我們連結起來，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策略來到謀求確保有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美國政府最近批准一批對台軍手，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小組主席肯卡爾維特率領的一個國會代表團上個禮拜3月15日亦都率團抵達台灣訪問，美台討論的議題還包括了雙邊安全與經貿合作。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3月16日對美台之間的往來表示反對，並稱美國在度搞以台制華圖謀，要求美國停止在台灣問題上切香腸搞突破。譚克非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外部勢力任何干涉挑釁嚴陣以待，將會堅決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對於美國和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印太地區盟友的雙邊與多邊合作，譚克非亦都指責美國是在度倚仗自己的軍事霸權力量肆意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煽動對立對抗， 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应对北韩核武器的问题。分析北韩最新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西方专家正在观察平壤是否将会进行跟进的试射，用同真实攻击美国更加接近的方式，去以平射轨道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專家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表示，咁樣嘅試射將係意圖顯示北韓嘅核武器有打到美國大陸嘅能力，並且係測試拜登政府是否會係試圖攔截。北韓方面表示，3月16號發射嘅火星17洲際彈道導彈係向美國以及南韓發出更強烈警告。北韓聲稱美韓大規模軍事演習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級。北韓是在美韓自由之盾實彈演習進入第三日的時候發射的這枚導彈，平壤認為聯合軍演是美韓北上入侵的預演。據官方媒體說，這枚火星17射入空間以高度超過6000公里，飛行距離大約為是1000公里的軌跡，落入北韓東部海岸附近水域。北韓仲未有對佢哋洲際彈道導彈進行過全程試射。如果係全程試射，導彈嘅發射目標將會模擬遠方嘅對手，飛行路徑將會更長，而高度唔會係咁高。專家仲話，北韓有可能全程發射火星17或者係火星15導彈，令到導彈落入太平洋，以顯示有打擊美國嘅能力。北韓表示，在二月間發射的是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7的最大射程為是 1.5 萬公里，這個意味著它有能力打到美國的任何地方。火星15的射程大約為是 1.3 萬公里，有能力打到美國大陸的幾乎所有地方。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的衛星空間與專家麥克杜維爾表示，他們有可能進行這樣的試射。這位天體物理學者告誡說，北韓有可能將一枚火星17發射到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國際水域。去年12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權勢很大的妹妹金宇正說，北韓有可能以高角度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以澄清有關北韓打擊能力的任何疑惑。今年2月，他說北韓有可能將太平洋作為導彈靶場。前美國國防部情報局的情報官、現任德薩斯安吉諾州立大學教授貝克托表示，以太平洋為目標進行洲際導彈的全程試射的目的將會是證明北韓的導彈有能力打到美國。他說這樣做是明確地顯示北韓有能力做到他們所聲稱的能夠做到的，這個就是成功發射一枚射程足夠遠可以擊中美國的導彈。貝克托說，火星15以及是火星17有一個目的，而且只有一個目的，這個就是打擊美國領土。專家說，美國總統拜登需要決定，如果北韓按照作戰軌跡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他是否授權將它攔截。蘭德公司高級防務分析師貝內特表示，並不確定拜登總統是否準備這樣做。在這個之前，金宇正說過，這個將會是戰爭行為。他繼續說，我們必須要向北韓顯示，他不能夠總是做是進行這些的極端挑釁，但是我們不能夠肯定拜登總統有沒有勇氣這樣做。3月7號，金宇正表示，假如我們在不屬於美國核區的開放水域以及空域進行是沒有傷害鄰國安全的戰略武器試驗，而發生了攔截行動等軍事回應，這個將會被視為是明確對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宣戰。亞太戰略中心副總裁 麦克斯维尔表示，在能够击落对准太平洋中部的导弹的适当位置，我们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导弹防御资产。他紧接着说，如果他的轨道不是以美国或者是盟国的领土为目标，我们不可能将其击落，因为我们的防御能力只是延伸到美国以及盟国的领土。贝内特表示，如果北韩发射的导弹在赤道以下落入南太平洋，美国不大可能拦截，但是他说如果他靠近夏威夷，这个拦截他的几率就大很多。他紧接着表示，美国将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激励因素来拦截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核弹头。如果金正恩决定第七次核试验的方式是将他放在一枚弹道导弹上面射向太平洋上空。麦克斯维尔表示，我们不大可能知道一枚导弹是否携带核筹载，除非我们有非常之好的情报。贝内特表示，将目标对准夏威夷附近的海域所展示的射程只有大约7000公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继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和之后，公众继续关注中国私人企业的前途。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强的言论来看，公众似乎听到了互相矛盾的两种讲法，到底哪种讲法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3月6日，习近平向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伸出橄榄枝，声称我们始终都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中国新任总理李强紧随其后，在3月13日就任总理之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过，以后更加都不会变，其次鲜明，坚定不移。然而就在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前，2月28日习近平在所谓的民主协商会上特别强调了加强基层党建，他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的党建工作。评论人士基本上的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措施是要加强中共对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或许在中共看来，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和控制私人企业这个并不矛盾，但是一些中国事务专家认为，中共近年来一直都将控制私人企业视为第一的要务。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国进民退的那个现象是蛮明显的，
国进民退的现象是几明显的。叶耀元教授说，习近平不能够否认中国有私人企业，中国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是在这按照资本市场的模式去运行。叶耀元教授说，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这个里面，它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哎，今天我们把共产党的那个根啊，伸到每个私有企业去，然后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搞明白。也就是以后虽然说我们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私有市场，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理念某种程度就是希望今日我们将共产党的那个根伸到去每个私有企业里面去，然后去将所有的嘢都搞清楚、搞明白。亦就是以后虽然话我们咁样睇起嚟好似系一个私有市场，但系一定程度上一切仲系按照党嘅资源嚟到，透过渗透，然后用党嘅名义去搞明，每一边都系按照共产党嘅想法喺度做紧噶。中国嘅私企喺中国改革开放嘅40年里面得到大力发展，好似系阿里巴巴、腾讯咁样嘅私营企业已经达到富可敌国嘅程度。同時，很多中國的私營企業亦都成為官商勾結、一齊發大財的白手套。習近平點解要改變呢一種現狀呢？普林斯顿中國學社執行主席、中南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 陈辉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过去的白手套不是他的白手套，他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过去他例如像所谓的江泽民集团的，就是他们的或者有关系的人的白手套，
过去那些白手套不是他的白手套，他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过去例如好像所谓的江泽民集团的，就是他们的有关系的人的白手套。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一直都存在着，习近平亦都并不想拿走这些白手套，他只是想将这些白手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利益要通过习近平来进行分配，而不似过去一样各路官员自己做自己。过去就是天高皇帝远，管不到那么多，而现在就是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如果你想要赚钱，你亦都要跟皇帝讲。
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的利益，他必须要透过习近平自己来得到这样的利益。也就是他把过去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说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每一个省委。
叶耀元教授说，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的利益，他们必须要透过习近平本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讲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者每一个省委或者每一个共产党高官，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白手套。习近平现在是要去收归这些白手套，就说这些白手套现在都是我的，你如果想要通过这些白手套来做到你想做的事，那你就首先要听话了。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集中控制白手套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持稳定。习近平不希望各路共产党官员彼此竞争利益，因为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习近平的不同看法。这样习近平要加强对私营部门的党建，有没有要确保到私营企业和资本在合法的范围内运作的目的呢？
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说的嘛。那以前是共产党说的算，现在
叶耀元教授说，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讲了就算的了。以前是共产党讲了就算，现在就更加是。叶耀元教授说，區別就是過去在共產黨的每個山頭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範圍內講了就算。
現在收歸到國家身上的話，當然習近平有更好的一個控制，可是這個控制其實某種程度也會讓這些事情很難去處理。那你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要依法行政？當然習近平把它弄得好像是依法行政，可是
葉耀元教授說，但現在重歸到國家身上的話，當然習近平會有更好控制啦，但是这个控制某种程度上都会令到这些事情很难去处理的。那你说这样东西到底是不是依法行政呢？当然习近平将它搞得好像是依法行政，但是这个法最后哪个讲了就算呢？还是习近平讲了才算。一直以来中国的所谓混合型所有制企业一直存在，即企业中既有私人股份，亦都有国企或者是政府部门的股份。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或者他的代理人以極少的資金入股私人企業，往往只是入股1%，但是在企業重要決策方面都擁有否決權。大眾將這個1%的入股稱為黃金股，這種通過黃金股去入股私營企業最終目的和上個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有什麼不同呢？
有不同，50年代公私合營呢是用大棒子压，打击资本家，把他们压得趴下了，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把厂子交出来，公司交出来，交出来以后，给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期，然后这厂子就整个搬走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有不同的，50年代公司合营用大棒去压，去打击资本家，将他们压到趴低，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将个厂交了出来，公司又交了出来，交出来之后再向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息，然后这间厂整间就拿走了。现在呢第一步做到讲了等于派代表 所謂的黃金股那個是一個名義，實際上就是一個黨的代表，他說了就算了。陳悔德亦都認為，公司合營是共產黨將企業拿走，為資本家給一些的利息，現在黃金股還未有達到這個程度，黃金股使到中共有了在私營企業中的否決權，凡屬他看不順眼的，認為不符合中共利益的，都可以否決。但是中共還未有成為私營企業的主人，未有成為私企所有利潤的獲得者。
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企业现在还不能说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的方向，就是这样，将来是不是会发展那部我们不知道。
陈悔德博士说，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是企业，现在还不能够讲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方向，将来是不是会发展到哪一个步伐，我们并不知道。叶耀元教授认为，如今入股私企和当年的公司合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私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啊，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说是差别蛮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
叶耀元教授说，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就是跟公司合营一样，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生意就是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讲是差别挺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整个制度已经够先进了，他可以透过国家机器对每个私有企业进行控制。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控制方式到头来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回归到计划经济，由国家管控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是这样做的重大担忧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最终都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性的，当大众将所有事情都视为国有之后，一切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认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做法最后伤害整个中国的信心。
我今天为了这家公司工作，我今天去入股这家公司，到头来我也只能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帮你把饼做大，我为什么要帮你赚那么多钱，这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因为他们的希望是，我今天我投了100万人民币，我希望我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
叶耀元教授说，我今天为这家公司工作，我今天入股这家公司，到头来我也都只能够拿到这样的利润，咁我點解要幫你將塊餅做大呢？我點解要幫你賺咁多錢呢？咁對我嚟講冇太大嘅意義，因為佢哋嘅希望就係，我今日我投100万人民幣，我希望可以賺到1000万人民幣。但係共產黨嘅做法就係，你投咗100万，唔好意思，我就俾翻你200万。我已經話好㗎啦，你就只攞200万啦。有邊一個咁大嘅意願去做呢一件事啊？有關專家一致都認為，當前中國對私人企業的控制更多的是對人的控制，而不是對資產的控制。
控制，我認為習近平的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人。因為對他來講，控制人包括控制老闆。你把人控制好了，錢算什麼？共產黨什麼時候要共產的時候，一個號令就全共了。
程曉龍博士說，講到這個民營控制，我認為習近平的真正目的就是控制人。他指你来到讲控制人，包括控制老板，你将人控制好咗啦，钱咁点算呢？共产党咩时候要共产嘅时候呢？一个号令就全部都共咗啦。程晓龙博士指出，中共如果想从经济上控制私人企业好容易，打个电话俾银行，叫银行收走贷款，企业就垮噶啦。困难嘅系控制住私企嘅人。让私企的人听党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叶耀元教授说，某种程度就是跟西方社会说，你们大概都不用再回来投资了，这个完全是在加速中国跟全世界脱轨。耀元教授认为，在私企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影响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这个等于将整个经济体制都要退回到过去的经济体系，走回头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平凡、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宣布向孟加拉国内的罗兴亚难民以及这个地区追加将近$2,600万的人道援助，他将会对缅甸目前受到暴力影响的民众以及是接纳缅甸难民的社区提供帮助。这笔新资助让美国2017年8月以来对受约开邦以及罗兴亚危机影响民众的救助总额达到将近$21亿，74万多罗兴亚人在2017年8月被迫逃到是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而躲避。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这笔新资助让我们的人道伙伴能够继续向缅甸以及孟加拉国边境两侧受影响的社区提供救生援助，包括孟加拉国接受的将近98万罗兴亚难民，其中74万是在2017年8月后在几个月里面抵达，他们当时被迫逃离缅甸军方在约开邦犯下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种族清洗以及其他的恐怖暴行以及是侵权行为。这笔资金还向受目前缅甸暴力影响的将近54万个孟加拉国社区成员和其他人是提供援助。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敦促其他的援助方对那些被缅甸暴力驱离并且受影响的人贡献积极的人道响应并且增加支持。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感谢孟加拉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以及孟加拉国民众慷慨热情地接受罗兴亚难民，尤其是这个持久的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六年。他说，我们继续致力于努力实现危机的持久解决，我们将继续和孟加拉国政府、罗兴亚社区、接收社区以及缅甸境内的民众合作，確保这个人道危机得到协同以及良好支持的回应。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坚定致力于减少这个世界上最弱势民众的痛楚，包括通过罗兴亚危机的响应。美国支持被驱离的罗兴亚人在缅甸条件允许的时候安全、自愿和持续的返回并且重返社会。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终止这个危机的重要步骤是终止军政权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同意一条通向包容多党民主的道路。在这个之前，美国赞扬他的人道主义伙伴每日继续开展的拯救生命的工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